旁边有个鬼子说：“你为什么不去害他？”啊，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阴德上书矣。吾何德而获之？”啊，那这个吊死鬼就说：“他说上帝知道这个人心很好，已经命他做阴德尚书了，我怎么能再害他呢？”啊，应公因此一字努力，善日加修，德日加薄。应大友听到鬼在这里谈话了，自己更加勉励，啊，知道这一桩事情做对了，啊，这个上帝命他做阴德尚书，他自己哪里晓得？啊，换一句话说，他将来就有做部长的命了。这个是鬼把这个消息托给他的，啊，所以他就更加努力断卧修善，啊，所以这个善天天增加，德天天加厚，啊，欲遂饥，这捐骨以正之，与亲戚有疾，这委屈维持，欲有恒力，这烦功自责，依然顺受。啊，这个都是知道回头是岸，知道怎样去做好事。啊，荒年，啊，饥荒的时候，啊，他捐骨去赈灾，啊，去救人。遇到亲戚有急事，他总是委屈，去这委屈是委屈自己呀，帮助别人，解决别人的困难，啊，遭遇到横逆，啊，别人侮辱他，毁谤他，遇到这些事情，他能够反躬自责。得学大鱼啊，绝不怪罪别人，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啊，不能令人生欢喜心，啊，过失不在人，在自己，自己才能够修善，才能够增长自己的德行。所以这些恒力都能够怡然顺受，啊，依然是欢欢喜喜，啊，逆来顺受，啊，这个都是极善极德的事实啊。那么他自己以后做了尚书，做到部长，子孙登科第的今累累也，他的后人，这个登科第是考中进士的很多啊，后代好。第七个例子，啊，徐凤竹的父亲，常熟，这是江苏省常熟县，啊，有一位徐凤竹先生，啊，徐凤竹氏，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 亦为同一之昌，又分古以整平法。这是一个善人啊，他的家庭相当富有啊，那么偶然碰到了荒年，或是旱灾，或是水灾，收成不好啊，那么他就先把他自己应收的这些田租完全捐掉啊！从前富贵人家，这中国自古有一个观念，制衡产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动产。不动产呢，是比较可靠啊，但是现在人有这个观念的人不多了。古时候有钱都买地买山啊，这叫恒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他的田地总是在啊，他的产业不会也毁掉啊，不像现在，现在的时候你这个工商业的时候是非常脆弱啊，一遇到一个经济灾难的时候就损失非常惨重啊。从前古人这个观点呢，我们想想还是正确的啊。我去年在这个马来西亚啊，住在李经由居士的山庄啊，这个李居士啊还是有中国传统的观念啊，他到处去买地啊，他告诉我他不存钱啊，决定不把钱放在银行上。他说钱放在银行是个傻事情啊，我的钱放在银行让他去赚钱啊，我只得一点小小的这个利息啊，他就不干这个事情。我说那你怎么做？说我买土地啊，到处买土地啊。所以在这个吉隆坡他开了一个六星级的旅馆啊，那个土地面积是3000个acre啊，外国人一个英亩等于中国6亩地啊，那3000英亩呢，36 18000，中国亩是18000亩啊，啊这么大的一块地啊，他在古晋买了一个山啊，这面积多大呢？5000个acre啊，5-6万就3万，中国亩是3万亩啊，啊都很大了啊，整理的非常之好啊。那么他告诉我他在澳洲啊也买了几块地啊，我说多大？他说大的呀，差不多跟新加坡一样大。我说你怎么经营呢？现在还没有开发啊。这一次我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一块大地总共是8万英亩啊，8万乘6，哦，这个没有法子想象了，啊，这是一块最大的，还有2块比较小的，是10000个acre，啊，有一块最小的，但是那个地方风景非常之美，他准备优先开发，有2000多个acre，啊，所以我听得很欢喜，我说你到澳洲去开发，我去看看，啊，所以中国古人呢，买山买地之恒产啊，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概念。那么你买有这么多土地，一定是租给农民去耕种啊，农民没有土地，他向地主啊租地 每一年耕种呢纳租啊，在收成里面收的这个稻谷啊，分一部分呢给这个地主，地主啊收租啊。那么徐凤竹的父亲是个地主啊，他遇到荒年，他就把这个收租啊，或者是减免，或者是通通捐出去，来提倡啊救灾，又分谷以赈贫乏啊，自己家里面的仓库这个稻米啊，他把它拿出来啊，在拯救这一些贫穷的人，常常做这些好事啊。夜闻鬼唱于门院啊，他曾经听到夜晚鬼在他门口在唱啊，唱的什么呢？千不匡万不匡，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相许而呼连夜不断啊，这鬼在门口叫啊啊，徐家秀才那个时候就是徐凤竹啊，徐凤竹秀才啊，就是说他的这个父亲做这些好事啊，果报他会得到的啊，他去考试啊，一定会中举人了。四岁，凤竹果举于乡，他的这个凤竹果然在这一年考试啊中了举人，其父因而已积德。孜孜不怠啊，修桥修路啊，斋僧节众，凡有利益无不尽心啊。他的父亲听到鬼唱歌，哎，果然儿子中了举人了啊，真的有了孝心了，所以他行善呢格外的努力。一是增长啊，啊，格外努力啊，去做这个善事，孜孜不息啊，修桥补路，再举几个例子啊，利益方便行人啊，斋僧戒众。这个斋僧是请出家人吃饭啊，戒众呢是戒济大众那么在这里既然讲到斋僧了，斋僧的利益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明朝时候清朝时候这个风气盛行，现在中国外国还是很盛行在家居士啊，以财物共生，祈求修福啊，而接受供养的这些出家人要为他说法，换一句话说要教导他了。在家人对出家人是财布施啊，出家人对在家人是法布施啊，斋僧呢是求法的。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 啊，释迦牟尼佛接收过往大臣的供斋，惯例用完斋之后决定要讲经说法。啊，这一天释迦牟尼佛接受供斋之后没有说法，起身就走了。这些斋主啊，跟着释迦牟尼佛不放啊。哎，你没给我说法了，我跟着你啊。啊，原来释迦牟尼佛要去办事，办什么事呢？阿难尊者遭了难，啊，先去救他。楞严法会呀，是这个因缘起来的，那一些供斋的人都参与了楞严法会。啊，这个是斋僧真实功德、真实的好处啊。啊，这些出家人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是社会大众的导师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的教师。他们真正做到彻底的牺牲奉献，啊，为求学问，为教化众生，奉献了一生呢。啊，这个接种是碰到有困难的人，结是结机啊，他贫乏，或者是失业啊，他缺少吃的、缺少穿的、缺少用的。凤竹的父亲啊，他们家里有财富，只要遇到都乐意去帮助。凡有利益无不尽心的，只要是有利益于社会、有利益于大众的事情，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命中有财富啊，应当这样做人就对了。啊，财富绝不是供给一个人享受的，绝不是供给一家人享受的。你命中有财富，你就要知道你有使命啊，你有责、有职责帮助世间一切穷苦之人。你的财富啊，生生世世享受不尽啊。啊，财从哪里来的？财从布施来的，愈施愈多啊。啊，他这样做，这个后来呀，又听到鬼在他门口啊唱歌，啊，唱的是千不狂万不狂，徐家举人直坐到肚堂，啊，那个官越做越大了，凤竹官总两折巡抚。巡抚就是现在说的省长，啊，做到浙江的省长啊，可见的，先人积功累德，啊，国报无比的殊胜呐，啊，那我们想，他的儿孙都享这么大的福报，那他自己呢？自己福报一定更大啊！但是他自己已经不再是啊，自己的果报在来生。凡是这样积功累德的人，他要是在世间，他来世那个福报就不可思议。如果来世不在人间，决定在天上 享天福啊！啊，他的子孙后代所享的福，这叫余福啊！诸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那是余福给儿孙的，自己的福报比儿孙所享受的一定要超过很多倍。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善不能不修，不能不积，积善必定有好的果报。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诸位同学，大家好，请借着看这段文字，这是第八个例子。嘉兴图康喜宫，初为刑部主事，宿狱中，细寻住囚情状，得无故者若干人，公不自以为公，密诉其事，一百堂官，后招审。堂官这其语以训助囚，无不服者，设冤以十余人，一时连下咸松尚书之名。我们看这一段，嘉兴也在浙江省，从了凡居士所举的这些例子，大多数都是浙江这个地区一些掌故啊。由此可知，举比喻这个原则一定呢要是在最近的地方提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有公信力。而在时代呢，是越接近越好。图康喜他在刑部里面做官这个主事是当时的这个官职的职称。他有一次晚上在监狱里面睡在监狱里面，跟囚犯们在一起细细的去打听这些囚犯的情状，于是乎知道囚犯当中有不少人呢是冤枉的被人诬告的涂先生他并不自以为公，他把这些情形秘密地写在纸上，送给他的堂官，堂官是他的上司也就是刑部尚书这刑部的尚书就是现在讲的部长。这后招审过几天再重新审问这些囚犯这个堂官呢，这路图康喜宫一些案情来讯问呢这些囚犯。囚犯呢没有不服的那么这样呢开始去冤枉的大概有十几个人一时当时这个事情传出去了，年下年是皇帝坐的车子，年下了这个意思就是说的首都京城皇帝所在之处是年下咸松尚书之名大家都对于刑部尚书的公正廉明无不加以赞叹涂先生又想到一桩事情下面说屠夫秉月功夫秉月年谷之下了尚多渊明 是四海之广，照明之众啊，其无妄者。以五年差役减刑官，或实而平反之。这是他上的建议，给这个尚书的建议。他是在京师京城这么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冤枉的人。那京城以外，在全国里面，民众多了，哪里没有冤枉的呢？想必冤枉人很多啊，也是应该啊，五年啊，派一位啊减刑官啊，对于这些案件呢，重新来核实平反，这是好事情啊。尚书为奏啊，他的长官这个刑部尚书啊同意。他这个意见，把这个意见呢奏给皇帝啊，永其意，皇帝同意，使公仪差监刑之力啊，图康喜公啊也被派遣为监刑官之一啊。这个是平反呢许许多多冤枉的人。在孟一审告之曰：“如命无子，今减刑之意，生何天心？”这是感应啊，自己能够修德积善，上合天心呐、啊！上帝无不爱护一切众生，所谓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你的做法，你的建议非常与天心的相应啊，所以你命中没有儿子，现在上帝赐汝三子啊，这个他并没有求儿子啊，没有求儿子得到这个感应，是借一子妖精世袭夫人有身，后生应云、应坤、应俊，皆显冠。啊，这是善因善果。啊，这个文里面一子妖精呢，这是讲穿子的官服。啊，这个气呀、啊，这个金的腰带，这个是高官。啊，我们知道。古时候的礼服，皇族啊穿的是黄色的龙袍啊，那只限于皇族。文武百官，这个文官里面，这个紫袍啊是爵位最高的啊，大概都是这个尚书以上的啊，部长以上的这个官服啊才是紫。这个紫色的啊，这是一个例子啊。下面呢第九个例子啊，是褒贬啊，这个人呢资助修缮寺庙啊，也得的感应，加薪褒贬，自信之，其父为池阳太守，生七子，平最少，坠平湖原氏，与无父往来甚厚，不学高才，雷举不第，留心二世之学。我们看这一段，嘉兴人褒贬。他这里连他的字啊性质都写出来了，由此可知褒贬跟了凡先生 相当熟悉。他是包平的父亲做过池州太守，太守比知县呢高一级，跟这个知府啊是同等的官。池州是在安徽贵池县。他生了七个儿子，包平最小，大概他是儿女多啊，所以这个小孩呢就入赘平湖袁氏，跟袁了凡呢是一家人了。入赘到他们家，与吴父往来深厚。了凡先生的父亲跟包平呢常常往来，这是好朋友这个关系。这个人不学高才，但是累举不利，每一次去考试都没有考取，这不没考取。于是流行二十之学，这个二十就是佛跟道，他就学佛就学道去了。一日东游宝湖，偶至一村寺中，见观音像灵力漏力，即解脱中得十斤，受主僧另修物语，僧告以功大银少，不能俊寺，复取松布四匹，剪切中衣，其剑于之内，主折系心志，其破情已之。平曰：但得圣相无恙，吾虽懦成和尚。我们看这一段。有一天他出外面去游玩，游卯湖，那么偶然在一个村庄一个寺院里面看到观音像，大概这个时候下雨，寺庙里面房屋漏雨，观音菩萨的像被这个雾漏淋湿了，他看到很难过，就劫囊中，这囊是钱包把钱包打开看看里面还有十两银子，这个十斤呢就是有十两银子，通通拿出来了，交给寺院里面这出家人，请他把这个房屋修好，菩萨不要淋到这个雨漏。这出家人告诉他，他这个修屋顶这个工程很大，十两银子太少了，恐怕没有办法完工。于是他又带着他这个随从，这个破人随从也带着一些旅游嘛，总带了一些行囊带了一些衣服那么这里面有四匹松布这箱子里面接这个打开来看看呢，还有七件衣服这个衣服都是新的衣服，没有穿过的里面有一些比较贵重的这个注折是麻的麻质的衣服这是夹衣，有单衣有夹衣，都是这个新制的。那么他的仆人呢就说算了吧，何必这个要捐献这么多包平就说了，只要圣相无恙能把这个屋顶修好观音菩萨像不要再淋到雨，他说我纵然是赤身露体也无所谓。 这是一片真诚啊。生垂泪月，摄影皆不易，又非难事，只此一点心，如何易得？出家人听到他这个谈话非常感动，他说布施银两以及这些衣服布，这个不是难事，这一点真心太难了。后供完，拉老父同友续四种供梦切然来谢曰：“孺子当享世禄矣。”后子病，僧圣方皆登地做贤观。宝瓶等待这个庙里头屋顶修好了就拉着他父亲一起去看去到这个晚上也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宝瓶晚上梦到伽蓝神，就是护法神护法神呢来感谢他他说你的儿子会享世禄了得到福报了。果然以后他的儿子病，他的孙子圣方都登地这个登地是指中进士的学位做显官，这是子孙贵贤之宝。那么这是修善寺院道场造佛像的功德很大。佛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造像功德经，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造这个大的佛像中国现在兴起了，外国也有我在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他们去年就造了一尊30多公尺的高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立像那么我们要问，这造像到底有没有功德呢？看到包平这个故事就晓得，造像确确实实有功德但是功德必须要具足条件，如果只造佛菩萨形象，没有弘法利身，一般人看到佛像认为是迷信。这个像造在那里，不但呢没有利益，反而让许多众生造罪业，这就错了所以弘法利身非常重要，一个道场一定要讲经，一定要修行，所谓是解门行门，解心相印，这个重要解门里面中国的宗派很多属于哪一个宗派的道场一定要依据这个宗派的经典来修学这些经典要读诵，要研究要讲解透彻，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上，这才具足了功德这个佛像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表法的意思佛家用这种方式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一般群众 见到观世音菩萨像，就知道我要发慈悲心，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慈悲，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这个相的功德就大了。如果不晓得这个道理，把佛像当作神明来看待，到那里去烧香膜拜啊，求福求寿求儿女求升官发财，那叫迷信，那就错了。我说到此地，同学们应该能体会得到了。我们在现代这个社会要怎样学佛，怎样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行门里面也各个不相同啊，像天台他修止观啊，禅宗里面他参话头或是用观心啊，密宗里面用持咒啊，我们净土宗里面用持名念佛，玄定一门呢，功夫不能间断呢，都能够得到清净心，都能够成就戒定慧啊，这个是道场啊真实的功德利益。再看下面呢第十个例子啊，知力知福啊，这也是浙江嘉善人啊，他姓知，单名叫力啊。那么他的父亲为刑房吏啊，在衙门里面啊管刑事案件的，他有求无故献重批啊，他知道有个囚犯确实是冤枉，被判了重刑啊，可能是判了死刑啊，意哀之，他的心里明了，非常同情他，欲求其身啊，他帮助他啊，脱他的罪。这个囚犯呢知道这个知力的父亲呢这一番好意啊，来替他辩护，是求与其契约，知公加义愧无以报，明日言之下乡，说如以身似之，彼或肯用意呀，则我可伸也。囚犯跟他妻子商量啊，他职工有意思帮助我啊，来脱离我的这个刑责，他说我很惭愧呀，无以报答啊，这是救命之恩呢。他说明天呢你可以请他下乡啊，大概他们是乡下人，而且跟他商量啊，要他以身饲之。他说或者职工啊会更用心啊，这样子我可以能够生还了。其妻妻儿听命啊，这个太太也非常贤良啊，果然就照这样做了。皆知其自处劝酒， 居告以复议，知不听，作为尽力平反之。那么这个囚犯的太太啊，自己出来劝酒，把她丈夫的意思告诉职工，职工听了之后不接受啊，所以不接受了，还是全心全力把他这个案子平反过来了啊，求出狱，夫妻登门。